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如果拿着教会圣经的话，是在新约的第四十六页。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我们要从第十六节读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待会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五节的经文，请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让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郑牧师来传今天的信息。
很高兴又到了我传神的话语的时间，我每个礼拜就在等这个时候。还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讲的是什么吗？有人说记得，我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说那个牧师晕倒了，别的都忘记了，只记得那个牧师晕倒了。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题目是三种声音：天上来的声音、地狱来的声音、人间来的声音。大家还记得？先知以赛亚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神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盼望能够找到，神盼望能够找到人去传扬他的福音。去世的财主在阴间，他想到自己的这个可悲的情况啊，他想到人间他还有五个弟兄还活着，他们还有机会听福音。他就说啊，真是盼望，真是希望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。这是地狱来的声音。还有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，他很渴慕，可是他不认识救主。他读以赛亚书啊，这个传福音的腓力问他说：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他说的话让我们心里很感动。他说：没有人教导我，我怎么明白呢？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空的地方，可是没有人把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怎么信呢？希望神感动我们弟兄姐妹啊，能够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、地狱来的声音、人间来的声音，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但我们自己信主得救，将来能够到一个好地方，我们还能够带几个人一块儿去。你不要一个人去，带几个人一块儿去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是最后的嘱咐。请大家注意我讲到的这个大纲啊，这个有五个要点。我不晓得我的时间是不是许可，不过你们知道我要讲的内容就好啊。最后的嘱咐，一个人呢，最后所讲的话，通常都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不能再讲了嘛，最后讲，这是他的遗嘱。五十多年前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他去世以前，最后一次跟我讲的话，我现在还记得。五十多年了，在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 末了提到一个人叫做约瑟，他死在埃及，在他死了以后300多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带着一口棺材，这真是稀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最后跟他们讲的一句话说，你们不要把我葬在这儿，要把我带回我的故乡迦南地。所以过了300年他们还没忘记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非常紧迫啊，时间呢、啊、很紧急啊，但哪有时间好好预备，可是在匆忙之间还有几个人抬着那个棺材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嘱咐。主耶稣一生当中说过无数的宝贵的话，但是他最后的嘱咐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假如你想要找到耶稣最后的嘱咐，有五个地方，那就是四本介绍耶稣生平的福音书的末了，这是他最后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使徒行传最前面的，那是接续耶稣然后成立教会这个记载。所以你在这五个地方可以找得到。这些话呀，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。例如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我们常常，这就是主耶稣最后的嘱咐，马可福音的记载。还有呢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最后的嘱咐。还有呢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这是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使徒行传教会刚成立以前最先开始的，这是记载耶稣最后的嘱咐。我们今天呢就要看这个5段的经文啊。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最后的嘱咐，我要请大家注意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节。约翰福音，哎呦谢谢弟兄，不敢当，谢谢。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在这里两次出现这个字，就是差遣。差遣呢，含有这个使命的意义。耶稣曾经接受过父神的差遣，圣经上说，神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，神差遣耶稣到世上过世人的生活，神差遣耶稣为世人受死，神差遣他。耶稣的一生从他出生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3年的岁月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，有神的意思，有神的差遣。耶稣对神的差遣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完全顺服。有些人熟悉希伯来书10章里面的话，那里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两次提到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，这分明就是讲到耶稣被父神差遣到世界上，他说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意思做，我要接受你的差遣。我们也熟悉那一段的经文，讲到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腓立比书2章的话。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以后，耶稣临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召聚他的门徒在一块，然后对他们说这样一句话， 他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。我们今天从事这个传福音布道的工作，是遵从主耶稣的差遣。保罗这样说，若是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是甘心做这个事情呢，就有赏赐；若是不甘心呢，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传福音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若是不传福音，教会若是不传福音，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。传福音的方式很多，我知道我们有些时候开布道会，我们有没有个人布道呢？啊，不一定能够把人拉得到教会，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个人布道有没有呢？现在很盛行在网上传福音，有些人会写文章借着文字布道，还有做一些福音的预工，还有拆传的工作、宣教的工作。方式尽管不同，可是任务只有一个，我们要大家努力来完成这个大的使命。神给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可是我们总能够接触到一些的人，我们要把耶稣的十字架福音传出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活在世上为了什么？难道就像有些人说的，吃点喝点玩点，难道一生就是为了这些吗？我们曾否想到过主耶稣的差遣？他差遣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假如不能够不是空手而去，那才是有价值的，能够带几个人到那个好地方去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要点，照样差遣。第二，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啊，我们都是挑最重要的代表性的那段的经文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来读啊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十五节，这也是讲到耶稣最后的祝福。注意经文，后来，这个后来是多久以后的后来，我们要研究。这里讲到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不是十二个门徒吗？怎么变成十一个了？啊，有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，那只有十个，为什么这里写十一个？这些事情啊，我们都要注意研究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我们看的第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二十章，是讲到主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，在耶路撒冷向门徒说的话。而这一段圣经呢，后来，那是当天吗？不是当天。那后来是多久以后呢？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显现，十二个门徒少了一个犹大，变成十一个，多马不在，所以只有十个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又到了礼拜天的晚上，耶稣再一次显现，那个时候多马也在，那就是这里讲到十一个门徒。大家注意啊，耶稣经过了复活以后，经过八天的晚上，在耶路撒冷又对他们讲。那个时候他们在犹太境内，耶稣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这段经文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耶稣啊，刚刚责备他们，马上就差派他们，这个很特别。耶稣责备他们不信，因为这些门徒跟随主耶稣三年之久，耶稣曾经一再地向他们讲到复活的事，他们还是不信。耶稣复活了以后，有人看见告诉他们，他们还是不信。耶稣责备他们不信，可是立刻就委以重任，这是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？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可能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曾经都曾有过失败、软弱、亏欠，可是只要人肯悔改，主还是愿意使用他们。当年彼得夸口说他永远不会跌倒，后来他一连三次的否认主，他为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心痛悔，他觉得完了完了，我这一生完了，我再不配服侍主了。没想到主耶稣鼓励他，主耶稣对他说，我已经为你祷告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失败了，跌倒了，软弱，对不起神，亏欠神，我们只要肯回头，神马上就要使用我们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事。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显现，他发现他罪大恶极，神就向神认罪，他说我这个人有祸了，他向神认罪，马上得到神的赦免，而且神马上就跟他讲，跟他说，万没想到神马上就跟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只有他在那儿吗？他意思就是给他一个暗示吗？你愿意被我差遣吗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一个罪恶刚刚被赦免的人，神立刻就愿意接纳他们，使用他们，派他们做天国的大使。这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这真是神的大恩典。奥巴马刚刚当选，假如你写一封信给他说我愿意服侍你，你看他要不要你？可是神愿意用我们，我们很多人不愿意，我们实在是亏欠神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传福音的好几个要点，提到地区，提到对象，提到内容。地区呢，普天之下；对象呢，万国万民。而内容呢，是同样的一个福音，这是太奇妙了。假如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，我们基督徒必须主动的去，然后讲，克服地域的、种族的、言语的、风俗习惯的很多的困难，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，全球性的布道，这是第二个要点。请大家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开始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过了八天又以后，在加利利的山上对门徒的嘱咐。它的内容包括三方面。第一，讲到一项的宣告；第二，讲到一条命令；第三呢，讲到一个应许。这个宣告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宣告他是时间空间的大主宰，他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抓在手里，不仅这些奉他差遣去传福音的门徒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连那些听福音的人，甚至那些抵挡福音的仇敌，都在他的权柄之下。 这个宣告很重要。想想看，当时只有那么几个人信耶稣，这个宣告给他们很大的勇气胆量，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最后一定成功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不相信传福音到全世界的这个事工最后一定成功？你相不相信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业，有些人很努力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我现在再不自己创业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已经四五十岁了，他很努力，结果他失败了，他另外去找一个工作。有些的工作很努力你还是不一定成功，有些人很成功到后来还是失败了。这个世界上有把握一定成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传福音的事工。你愿意参加这个行列吗？你愿意这个时候贡献你一分的力量，将来也能够享受这个胜利的成功的这个快乐吗？在这里讲到一条命令，主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并且为他们施浸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主的道。在这里讲到几个小的要点，总括来说就是一条命令。我们传福音目的是要领人归主，我们是单单把一个人带到归属到某一个教会吗？不单单是这样。我们是单单让人家相信某一项的真理吗？不单单是这样。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，让他们成为信靠主的、热爱主的、服侍主的、为主献身的门徒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在这里提到敬礼，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他要把他私下的信仰在人的面前公开的承认。敬礼都是公开的，没有人是偷偷的敬礼，没有这回事。因为这是我们把私下的信仰公开的为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，要借着这个敬礼为主做见证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敬，让他归于神的名下。从今以后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为神活着的人。接着这里也提到，至于教导的方面内容呢，要包括主吩咐的一切教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新旧约全本的圣经。我们没有权柄随着自己的喜爱或厌恶而有所取舍。我很钦佩王文堂牧师，因为我看见他带领大家很扎实的研究全本的圣经。你知道这样的人不多，有些人可能你们一直在这个教会，你们就只知道这个教会。我看很多的教会能够很用心的扎实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人不多。我庆幸你们在这个教会，我庆幸你们有这么好的学习的机会，有系统的研究圣经，了解主耶稣的教训，建立起我们个人和主耶稣那种亲密的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除了一项宣告、一条命令，这里还有一个宝贵的应许。哎呀，这个应许多么好！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出现。而这一卷福音书呢，也以同样的一个应许作为结束。你看第一章、第二十八章都讲到同样的事情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差遣我们，神也跟我们一块儿去，感谢神。 无论我们是平安是危险，是成功是失败，是顺利是遇见困难，是喜乐还是苦难，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感谢神的宝贵的应许。王牧师现在正在中国大陆为主宣道，郑师母和我明天也要到海外去宣道一个月，我们多么需要你们的带导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去，他要跟我们一块儿去。我最喜欢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就是有一个字，在英文的某一个翻译本里面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了四次，这个字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很小的英文字，就是 all， all 就是全部。你看得出来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讲到 all 吗？我们来注意看一看，这里第一个地是讲了 all power， 所有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， all power。 第二个 all 呢是 all nations， 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国家里面的人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第三个呢是 all things， 所有的事情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最后一个是 all days， 就是每一天，我就常与他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现在进到第四个要点，第四个要点啊，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主耶稣在复活以后第四十天，他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四十天他被接升天之前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嘱咐，这是他最后的嘱咐。主一方面提醒他们传福音的使命，你看他复活以后讲这件事情，有了机会又讲，有了机会又讲，有了机会要讲，就希望门徒牢牢地记在心里。这里一方面提醒他们传福音的大使命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个 supernatural power， 一个特别的神从神而来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圣灵的能力。告诉他们说，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让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得着这种特别的力量，才可能完成得了我所交付你们的使命。在这个地方有两个重要的要点，第一个就是能力，第二个就是见证。能力是由圣灵而来，而圣灵的能力呢，是在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才赐下来的。以马内利的应许就因着圣灵的降临而得以实现。人们听到福音以后愿意悔改信主，这完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。今天是11月9号，昨天前天11月7号是Billy Graham 的90岁的生日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这几天常为他祷告，为他感谢神拣选他，使用他几十年来向千千万万的人传福音。我记得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大概是76年吧，他应邀到台北去布道，我们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露天的球场，说不定当时我们在座有人在那儿，一连几天晚上的布道，坐了那么多的人， 有几个晚上都是下雨的，大家都打着伞穿着雨衣，我每天都穿着雨衣去的，那么多的人，我真是为他感谢神。我听见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在台湾有一位老牧师，他是 Billy Graham 的长辈，他也叫 Graham， G-R-A-H-A-M Graham， 他是 James Graham， 这个贾家美牧师。这个 Billy Graham 要叫这个贾家美牧师 Uncle 啊，他是他的长辈。听说有一次，这位老牧师对那个时候还年轻的这个格里汉或者格培里牧师说，好像训他了，好像是这个味道。他说，你不要以为你到世界各地传福音，这么多人都信主，都是靠你的力量，假如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一个人会信主。哎呀，我真是为这个事情感谢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提醒，我们做主的工作，假如不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所做的一点都没有效果。你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，你单靠自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在属灵的事情上有任何的成就。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，感谢神。在这里讲到圣灵的能力，人听到福音，人愿意悔改信主，完全出于圣灵的感动。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一个人会认耶稣为主的。信主了以后，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多多的让圣灵来掌管我们。我们要体贴圣灵，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过圣洁的生活，然后让圣灵越多的充满我们，越多的掌管我们，用多的能够让我们有那个属灵的力量做主的工作。这段圣经的第一个要点是讲到能力，第二个要点就是讲到见证 Power and witness。 这个见证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有 eyewitness channel，这个 eyewitness 就是见证，就是他把实际看见的东西告诉你。神要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是要把我们自己看见的、自己经验的实际的事情告诉别人。你信耶稣，你自己得到了什么？你能够做一个主的活的见证人吗？在这里提到做见证的时候，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。因为当时他们是在耶路撒冷，这个耶路撒冷并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跑到那儿开始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南加州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，整个加州，这个美国的西海岸，这就是我们的犹太全地，然后继续的扩大。哎呀，在我40多年以前蒙神呼召服侍他的时候，就是深深地受了这个圣经的感动。我怎么能够想得到，神用这一段圣经感动我，神真的也让我经历到这一段圣经的实在呢？我最先是在台湾的北部，台北信主的，附近的地方信主的，我在那里开始服侍神，神给我有机会到全台湾各地去讲道，让我有机会到韩国、到香港、东南亚一些地方传福音。后来神带领我来到美国，真没想到，在美国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有13年之久，我是在美国的东岸传福音。这个地球，这个圆球啊，离你最远的地方在哪里？你怎么算呢？你要看这个时差，这个时差，啊，全美国一共有24个时区，离你最远的地方就是，不是离你有24小时时差的，就在这儿了，没有动了，是吧？离你最远的地方就是时差12个小时的地方，就是最远的地方，啊，离你。时差10个小时跟14个小时是同样的距离，一个东一个西，啊，离你最远的是12个小时。我感谢神啊，神在台湾用这个圣经 护照我，感动我，神让我到美国东岸去13年，在那一带地方传福音，时差12个小时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感谢神。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的岗位所在的地方。假如我们忠心，谁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，在我们最靠近的亲人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中间传福音，谁要让我们渐渐的有机会扩大我们的影响力？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最后再看第五个要点，这是路加福音24章。路加福音的第24章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个地方，第五个要点。路加福音24章也是路加福音的结束，也是讲到最后的嘱咐，第46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一段的经文是总结上面好几个地方的嘱咐的一个综合性的记载，它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要点。第一，就是宣告赦罪。神的救恩最首要的意义就是罪得到赦免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赦罪的福音。现在有一些的人为了要迎合这个世俗之见，怕得罪人，不敢讲到有罪的事情。岂不知道一个粉饰的福音就是一个变质的福音，就是一个异端邪说，失去了那个救恩的真实的意义。第二，在这里提到要奉主的名，福音的中心就是主耶稣，他是解决罪的唯一的方法。假如我们不提到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。同样的，假如我们不提到耶稣，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。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要点，一个讲到我们的需要，一个讲到解决需要的方法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，他是唯一的通路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更清楚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第三个要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必须要悔改。福音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向众人生效，悔改是得着赦罪的条件。世人必须承认离弃自己的罪，才能够得到耶稣的救恩。在这里第四也提到万国万民，这是主所托付的使命中间非常艰巨的一部分。我们必须要普及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，福音由中东开始，耶路撒冷开始，向西传，到了欧洲，后来又到了美洲，现在又传回了亚洲。假如把福音的这个工作比作一个接力比赛，那么前三棒都是由西方人跑过去了，最后的一棒落在我们东方人的手里。这个最后的一棒是最艰难的。感谢神看中了我们，我们要克服我们亚洲人、文明古国的人这些固步自封的、只顾自己的这种保守的这种看法，我们要向外传扬主的福音。 第五在这里又提到圣灵的能力，主还没有差遣我们去工作之前，先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这个次序必须要遵守。你必须要先让圣灵来加给你力量，然后你得到能力可以为神工作，工作才会有果效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看见我们常常容易犯的几个错误。我们容易歪曲了赦罪的道理，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高举主耶稣的圣名，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努力的劝人悔改，我们只顾自己的享受，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呼声当作充耳不闻，还有些时候我们凭着自己血气的力量想要成就属灵的结果。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避免的几种的错误。我们很多人都看报、杂志、广播电视，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走到现在是快要结束了。有人说这样的一句话，我觉得他并没有过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毁灭正在向人类招手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你看世界上这些大都市的空气都被污染了，居民没有清新的空气可以呼吸。我们在洛杉矶的人特别感受到这一方面的压力。他也提到人口爆炸的问题，每一个人所占有的空间资源越来越小，人类的食物、饮水、空气正逼着他们走向毁灭。北欧的瑞典被世界公认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，他们的居民从娃娃最低一个小婴孩开始，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他所有一切的需要政府全部都供应，全部都保证。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，少年犯罪案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，醉酒啊、吸毒啊、同性恋啊、自杀率啊越来越高。在乐园里发生了悲剧，在世界上福利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里面也发生了这样的悲剧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科学是重要的，社会福音是重要的，社会福利工作是重要的，可是科学和社会福利的工作并不能够在世界上带来天国。今天我开车子来这里的时候，在405富瑞威上看见那边好大的一个墓园。这个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看见医院、看见墓园。一些很好的人他们也渐渐老了，要离开这个世界。科学和社会福利并不能够带来幸福的天国，我们需要神，需要信仰。尤其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，我们基督徒知道一件事，那日子近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末日的预兆，他提到在末日的时候有假基督的出现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民要民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饥荒、地震，基督徒受逼迫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这许多的事情都是背面的，都是不好的。只有一件好的事情，那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们在这一片的黑夜里面看见一线的曙光，只有耶稣的福音能够给这个罪恶的世界、无望的人类带来希望。我最后讲一件事情，有一个阿拉伯的酋长，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钱都跑到阿拉伯去了， 哦，他非常的富有，他非常的这个享受，他住在奢华的宫殿里面。有一天他要举行一个生日的宴会，大摆宴席，请来很多的王亲贵族，大吃大喝，饮酒狂欢。后来有人建议，请酋长的小儿子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大家都说好，就请这个小孩子出来要唱一首歌。这个小孩子啊，害羞啊，扭捏作态呀，他说不行啊。后来大家一直叫他唱，他就很勉强的站到台上，就站在那儿就要唱了。大家都注意听他唱，你知道他唱的什么？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。哎呀，他原来是唱的耶稣爱他，大家也没有办法拦阻他，他正在唱，你大家都叫他唱嘛，他就让他一直唱下去了。到后来他就唱主耶稣爱我， Yes Jesus loves me。 哎呀，好不容易的他唱完了，勉强散会了。酋长大发雷霆啊，他知道那个歌是那个保姆叫他的，他立刻把保姆叫来了，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扫地出门，要换一个保姆。他们要找保姆也并不困难，可是换了一个保姆啊，这个小孩子隔几天又不喜欢，你叫他走了，又换了一个，又不喜欢，又叫这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那一个，所以不得已后来又把那个保姆请来了。那个酋长也真是没面子，他警告那个保姆，他说你来做我家的孩子的保姆，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再不准讲耶稣了。这个保姆就是神差遣到回教世界中的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。这样的基督徒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，在美洲也很多，我希望你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现在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。愿神祝福你们。